大家好，我是阿松，
我是拉丁，
我们是
两个戏剧顾问。
哟，谢谢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会录这一集呢，主要是因为可能我们有点担心说听众会不会觉得怎么最近焦点都在阿松身上呢，对不对？什么阿松的表演啊，阿松的什么英文求学啊，阿松的什么中文求学。
没有没有，我得说
拉丁的粉丝可能不同意，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当然就是因为这样的话我其实都还蛮轻松的。我想只要一直负责问问题就好了。
对，所以今天要做个角色调换，来开始要来询问拉丁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这样
有到这样是不是？我以为今天就是最后一集关于拉丁的专题了。
没有啦，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呢真的太忙了，真的说你要筹备什么特殊的专题，那些其实都要准备资料的，
是，
所以我们最近真的只能从一些我们其实能立马聊的东西开始来做。
没错，
熬过了这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呢，我相信会慢慢变好，大家就可以听到熟悉的那个阿松与拉丁聊天的那个方式 ，right？ 或者的那些主题啊，无论是表演啊、游戏啊，或者是访谈。
对，那访谈的部分也是，我们其实都有敲定访谈时间了啦，只是目前刚好都还没有对上，所以会之后大家就会听到了。对
是的，那今天要来聊的东西呢，其实跟上一次聊表演的时候有点像，不过因为上次聊表演的时候，我才是主修表演的人，所以我是主负责回答的人。
没错，
这一次呢是要聊剧本创作。那如果大家知道，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其实有请过一位编剧叫做 Nikki 来我们节目接受我们的访谈哈。那他当时其实就针对了在台湾当影视编剧的时候的许多的想法还有内幕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影视产业的编剧运作的方式长这个样子。
是，
今天来聊聊拉丁对于舞台剧编剧的就是许多的心路历程还有想法。那我觉得这一点比较特殊一点点，因为 Nikki 算是就是以此为生的职业编剧，你算是不是以此为生的嘛，你的正职其实是老师。
对对对，我知道还蛮多剧场圈编剧可能真的是以就是编剧为生，
那
其他时间可能会接一些文字的工作这样，但我是真的不是，我其实就是写写我们剧团的案子。
我先
朋友的案子。
对，我先从这个点下去问你好了，你觉得要进到这个产业当全职的编剧是简单的吗？在台湾
哦，
至少说舞台剧的这个领域，
我觉得舞台剧的这个领域其实你要写作品，我觉得它相对来说，我觉得想要写自己喜欢的作品是容易的，就是我写出一个作品，然后我想要去就是去发表去演出，被演出这件事是容易的，因为我觉得
成本比较低一点点。
对，然后我觉得在影视可能很困难，就是我可能还是要搭配就是出资方或者是就是所谓的甲方爸爸这件事情，就是还是要知道说哦，他们想要什么作品，还要去迎合啊，或者是整等等的状况。但在舞台剧，我觉得是比较有机会说
发表自己的作品，
对，而且是直接做你自己喜欢的主题，然后我觉得发表机会也相对多很多。对，但要以此为生，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我觉得剧场的单价这件事要达成，像我那个时候在就学的时候，其实就只有一位，就是我说整个业界我们听到说真的用这个当，我说的是纯舞台剧编剧为生，其实几乎就只有一位，就是那一位最有名的。对，而且其实如果大家有看，就是我就直接把它讲出来，简立颖老师的一些相关的访谈，你也会知道，那个时候他虽然以此为生，但他其实也没有过得非常的优渥，甚至其实是我可以直接这么说，按照他的词，其实是蛮贫乏或者是悲惨的。对，那个是很不稳定的。对，
他后来就转战影视了嘛，所以他有在接影视编剧。
对，
感觉，所以感觉纯靠舞台剧为生，编剧还是一个相对弱势的职业才对。
没错，或者说其实很多看到很有名的作品或者什么，其实都是编导自己来，对，他还是有做导演的工作，或者是还是有做其他工作才有办法支撑。对，
那我觉得应该要回到那个源头才对，就是说在进入到北艺大的时候，我们有一阵子可以去犹豫到底要不要选编剧嘛，对吧？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忽然间觉得你真的要走编剧这条路呢？
哇，
对，
我其实很早就决定了，就是我其实在我很早指的是我还没有进北艺大我就决定要走编剧了。
真的假的？哦，我好像知道你说你有一个故事想要写， 可是你故事想要写，你写完了不就不用再当了吗？我的意思是说你的梦想就完成了，或者你的目标就达到了，这样子。
应该说如果听我们之前几集的节目的人应该会知道，说我其实应该说之前分享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后来就是在高中的后期，我就开始看蛮多戏剧作品，这种我知道我想要考戏剧系的时候、然后会看一些 比以前比较少看的，因为我以前都还是看一些很大众取向的作品，但我那时候就会开始去看一些，讲直接点就去公视啊，或者是看一些人生剧展啊或等等的作品、或者是像那个我们之前提到的他们在毕业前一天爆炸，我也是那个时候看的。
是，
对，那那个时候我其实对于编剧这件事就蛮向往的，觉得他可以写出很复杂的人性啊，然后有很多故事会被写下来。那 后来我的 高三的时候，我们整间学校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其实我不认识他是谁的学妹在我们学校自杀。对，那他自杀的结造成的结果是让当时的我很冲击，其实刚好跟我们上集聊可怜的东西这件事有点相关。原因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其实蛮哇，讲到求学，讲一点点求学史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其实蛮优渥的，我们家没有特别好过或有钱，但对我来说我从小其实被保护得很好，对，然后我也都是一直升学体制上来的，所以我从小最担心的事情其实就真的是跟功课有关的事，我人生最大的喜怒哀乐其实都来自于课业，对，所以我几乎在就是高中以前我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那些死亡啊或者是生老病死啊其实就是电视上的东西，
是，
但它有一个东西那么有一件事情那么真切的发生在我身边，而且我真的看到有人被影响的时候，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又是刚好高中的就是刚好要转向成人的那个阶段，我觉得对我的冲击有点太大了，
是，
然后我觉得我找不到
抒发的方式，
对，我那时候一直会唱歌，就我那一段时间我原本就很喜欢边走边唱歌，但是唱流行歌，但我那一阵子会一直找各种励志的歌，然后一个人躺在床上就唱，然后那时候又已经接近高三了，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可以去做这件事，但我会甚至会我真的读不了书，然后
我有点好奇这么多创作媒材让你去尝试抒发这个情绪，你是有尝试各类的媒材，然后最终觉得应该是编剧这条路会拯救你吗？或者说带你脱离这个情绪的漩涡里面呢？
应该说我自己其实没有，就像我刚刚讲的课业，我没有学过其他艺术领域，所以唱歌这件事就是我的兴趣，而我没有真正创作，我其实真正可以创作的就是写东西，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可以用戏剧或者是写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你那时候已经考上北大了吗？
还没，
所以是这么突然，
但那时候已经决定要考北大了。
哦 ，OK，
对，只是还没有想好說，
所以这不是考北大的起因。
对，
这只是说考北艺大之后想要做什么的起点，这样子。
对，我那个时候有想说，我可不可以走表演啊？我可不可以走导演？我其实都有很多的想法。但
对啊，表演或者导演都可以去抒发这样的情绪啊，他也有这样的创作能量的抒发。
对，可是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好像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很想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而那个感受是文字上的，那其实有一点私人，但我尽力分享。对对对，我就尽力尽我所能，然后我觉得可以分享到多少，是那个时候的那个事件，其实我身边的人对于当事人认识的人，其实有很多的文字留下。然后我本身在那个时候，其实有被那一些文字，也不能说抚慰，因为他也不是写给我看的，但我的确觉得那一些文字很有力量。
是，
而比起唱歌或什么，我觉得或是表演，我觉得文字是相对真的有留下来的东西。
OK，
而那时候刚好接触，因为在那一段时间很。刚好那么重大的事情又遇到一个那么中二的年纪，就是我的时候，我看了很多相关的作品，然后有一句很中二的话我很喜欢，就是那个村上春树的那个挪威的森林里面的话，然后里面的话就是说，就是其实永远都在抵抗遗忘，然后他说就是你当我们跟另外一个人讲说你不可以忘记我的意思是我们早就知道你有一天一定会忘记我们才会这样讲。
好存在主义哦。
村上春树嘛。
OK。
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说好，就是我觉得这个说法让我觉得很浪漫，也让我觉得很踏实，也就是我可以真的留下一些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用文字的方式，其实是出于一个有点浪漫的想法啦。我不知道后来学编剧会那么痛苦。
所以真的进入到北大的时候，你其实就很 明确的要走编剧这条路了，
对，
然后就开始在实践你的编剧路。
对，
我没记错的话，编剧基础应该是到一下才有这堂课，对吧？
没错，没错。
所以你不就熬了半个学期？
应该说我
才开始接触到你真的想要做的东西。
我得说，我进到北艺大的时候，我其实超级想一开始
怎么样，
就是一开始而已，就是我真的超级享受北艺大带给我的一切
啊、哦！真的假的？
因为我一开始在，应该说我在高中的时期，其实很多表演课、
哦、你是升学班类的，
对，其实不被重视啊。然后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哎、欸，是做得到的。老师带的活动，我其实觉得是做得到，也很好玩的。可是我的同学都不配合啊、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是我的问题。Oh, 就是哦，就是我，
可能你是异类，
对，我是异类，然后别人就是真的就是这边很有趣，可是我明明就觉得是做得到，是可以的啊，
就没想到进到戏剧系之后就碰到一堆疯子这样，
对，然后就真的会做这些，然后就觉得哇，我终于找到一个，
可你不觉得
包含我的天地，
可你不觉得那种疯子的氛围反而会有另一种压力，就是大家都在比疯，或者说大家在比有一种竞争的心理，因为进来就不是这个就不是额外的课程，这就是主课程了，这样子，
那就是后来的故事。我跟你讲，直到什么时候好不好？就真的很像那个可怜的东西那样。就是到什么时候？到我发现别人有在比较的时候。
了解了解。
对，我一开始都玩得很高兴，然后直到有一天跟别人聊天，别人就说：“哎、欸，我一直把谁谁谁当成假想敌。”然后说：“哈，为什么？”然后就说：“那你不觉得我跟他的声线很像？如果我们在演出或什么，也会大家在挑角色之类的。”我想，哈，要考虑这件事情，
好稚嫩的想法哦。
对，
出去了之后真的没差啦，真的。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
那个机会不是这样诞生的。
对，所以一下我一开始回应的，我其实蛮喜欢北艺大在做的事情的
啊。
对对对
OK OK， 所以一下开始之后就真的。开始进入到有编剧课程，嗯，然后接下来就一路受了四年的教育。老实说，我们其实也分享过好几次，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创作的过程中，
没错，
你也碰过很多壁，你也迷失过很多的东西，也知道说北艺大的教学风格比较
开放，
开放一点点，
对对对，
比较混浊一点点，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最终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是
right。那我有点好奇说，在北艺大的起点，跟你真的在北艺大。离开北大之后，你觉得对你来说写剧本到底是一个怎么一回事？
哇，
对，觉得是什么样叫写剧本？应该说北大应该开始会跟你说，哦，写剧本就是先从台词开始写啊，一个人讲了一句，另外一个人讲了一句，然后一路到你毕业的时候，你应该已经有一个对于写作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概念。嗯，对，有点好奇说那个起点跟那个终点。或者北大毕业的终点，你目前觉得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先很快的说，虽然我们在之前就是艺术到底创作可不可以教那一集我们有聊过我们的求学史，但我很快速的带过说，其实在我们大一下的时候的编剧基础，其实老师教我们的东西是戏剧的剧本的格式，
是
剧本的标点符号该怎么使用，然后有没有一些惯用的误用的词语。对对对，就是一些真的是标点符号，剧本格式会用到的标点符号，哦、对，然后或者说就是页码、啊、或者这些很格式的东西、嗯，可是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要你写什么样的故事，老师其实没有给我们主题，哦、对，
有给类型吗？
没有
啊、
哦，就是什么都可以。
那有给时间限制吗？
其实也没有，但会说希望40分钟以上。
四十分钟以上，
对，
第一个剧本就写40分钟以上。
我记得第一个剧本没有要求啦，可是我记得后面的剧本到二上，就是大二上的课程的时候就有要求，好像我记得50分钟还是40分钟。
哇、哦，那你们很快就进入到完整剧本的格式，50分钟已经是一个短剧的完整的长度了。
对对，或者说短剧应该要从可能10分钟或20分钟的短剧开始练习。
10分钟20分钟，对啦，如果说练习应该是10-20分钟练习。
对，但我们一开始就在写完整剧本，但对我来说，我都还没有到说，哎，完整剧本我可能写不出来的程度，因为我永远都卡在第一关，就是我到底要写什么故事。
哦、oh,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在探索写作的，就是动机这样子。
对，或者说我到底想要写什么，我其实很不知道。尤其是大一进去的时候，你其实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剧本。
老师不会拿各式各类的东西来刺激你们吗？
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聊的，我觉得北艺大的老师希望不要局限你。
Okay,
就他没有一个门派，所以他如果他是喜剧大师，他也不希望你只写学会写喜剧。嗯，对，我觉得他就是走一个很开放，但是就会让我这种就像你之前讲的，我没有很明确目标的学生感到很溺水。对，
懂懂懂懂。
所以后来到是其实是直到大三大四的老师的时候，他才真正让我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我才终于去把那个剧本写出来。其实之前有分享过，嗯，对，然后我才真的有觉得，哦，我好像知道我为什么要写，所以就可以回来回答你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编剧要做的事情好像是把你想要呈现的世界的样子呈现出来。
好，我觉得导致一个问题蛮有趣的，就是在北艺大里面，我们你们的剧本是很少真的被搬演的，
嗯，
对吧，
嗯，
有点好奇你人生第一个被搬演的剧本到底是哪一个剧本。我说的是正式有演出的。
哇，我的第一个剧本叫做，哇，这是一个超级特别的故事，哦，我第一个剧本叫做与爱情无关，被扮演的，但它其实是我跟另外一个一样是北艺大的我的
同学
一起合写的，对，然后他的演出地点是在澳门
啊，是是 是，
对，那时候是一个乔生，然后他询问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澳门做演出，然后说我们写一个剧本带过去演，嗯，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就写了一个叫与爱情无关的爱情故事来去做扮演这样。
OK，
对，然后那时候的想法跟你说的也很像，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有演出可以被扮演的机会，
嗯嗯嗯，
对，因为我听说很早届数的学长姐其实他们剧创组的毕业剧本其实是会直接被演出的，
嗯，
对，只是后来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学生作品不一定有办法很完整，
是是是，
所以其实如果一直在被逼制被演出，然后赶鸭子上架，有很多其实连剧本的方面都已经过不了关，基础的关都过不了，所以后来有限制，所以我们这一届开始就很少这个机会，就你连逼制都有可能那个剧本是完全没被扮演过，
纯粹的就是读剧而已，对吧？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想要被演。
好，我觉得这个地方就蛮有趣的，因为编剧毕竟是文字工作者，不过他却是戏剧产品的其中一个阶段而已。有点好奇对你来说，就是编剧这件事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结束， right？ 就是我究竟是剧本动笔然后起笔到写完落笔，就是落本的那一刻算结束呢，还是被读完剧的那一刻对你来说你的使命才算结束，还是真的是被扮演完正式有观众然后就是一个灯光舞台全部搭好的状态对你来说你的作品才算真的完成？
应该说我的工作跟我的作品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的工作是直到我把这本剧本交给导演，他如果没有再退回来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没有要跟我讨论，他不一定要退回来，他有可能写到哪个地方，他只要没有要需要我，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OK，
对，但我觉得这个剧本真正被完成真的还是要他被演出的那一天，我觉得他才真的得到了他的生命。而我觉得你会说那中间这一段空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段空缺是别人的工作要进来，然后我觉得这也是舞台剧我很喜欢我很浪漫的地方，是我写的文字有机会被别人创作，而且我觉得舞台剧的空间我们之前有聊过形式的空间是更大的，
是，
所以导演其实可以加入很多他的想法。有时候我很喜欢的是我觉得有时候很过瘾的地方是导演在导作品完然后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懂我，但有时候更过瘾的是我觉得他懂我但比我懂我自己更多，这个太复杂了
好复杂的关系，
就是有时候看完你会觉得说哇他比我自己还了解我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在写的时候没有这样想，不过他好像读出了很多
东西，但这一句话明明就是同个人写出来的但是他读出了别的东西，
就是戏剧的那种浪漫，就是相乘相加，不一定是相加的作用，可能是相乘的作用这样子，
嗯，
OK。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我的工作在只要导演我把剧本交出去导演没有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完成了，但这个剧本真正活过来或者说它真正被完整 要到演出，
嗯，
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对，
OK， 那好，反正我们今天是聊编剧的创作的这件事情嘛，
嗯，
有点好奇说如果你现在要写一个剧本的话你的流程会是什么
啊？
对，就是说假设今天因为我们都出来工作了，我们也不是没有做过正式作品，收票作品都做过了，
对，
今天接到一个案子然后我们开会讨论完说好大概是写这个方向的故事，拉丁去发想吧，那接下来拉丁会开始做什么事情
啊？
作为一个舞台剧编剧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受过像我之前讲的可能那个辩论的训练或者说有一些其他创作的训练，然后我自己的经验会先做脑力激荡，
啊 okay、
那所谓脑力激荡是这个主题，好比阿松可能今天可能开了一个主题，例如说要写霸凌的题材啊，或者说要写诈骗的题材啊、嗯、我可能会先去针对这两个字，然后去做很多的发展，先不管可行性，然后我的脑我会开始把这些关键字都写下来，我可能会发展个50-60个关键字、
嗯、
对，例如说可能霸凌，可能想很近的，例如说可能会想到老师，可能会想到学校体制，这是很近的，
是，
但很远的也有可能，例如说很远的我可能会想到厕所，或者我可能会想到吊灯，
想到厕所，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okay、但是我有连结，但你就知道说哦，反正他就是不管。
所以你在想的时候，你会把它写下来，
对，会把它
写
在
本子上，
对，写在本子上。
然后你写下来的瞬间，只有你看得懂，还是说你也只是写下，你也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哦，我要看得懂，我要知道可能有什么关联。
OK OK， 所以就写下来，
对，
写到什么程度了，你才会觉得有到下一步的可能？
哦。这个先写完，然后我觉得50-60个，我先求数量。数量的原因是我希望可以打开我的脑袋啦，因为你如果你什么东西你就直接写，其实大家写出来的东西会很像、
嗯、
因为可能相似的题材大家联想到的直觉就是那几个东西。
所以你不会像说先去研究相似的题材的作品文本或者
第二步。
哦，这才是第二步。
对，所以我觉得我先脑力激荡。
第一步是先自己脑力激荡。
对，
然后第二步再去找相似的东西。
对，然后我去找相似的东西、哦、甚至是去找相关的新闻，去找相关的事件，去找所有的关键字有可能的。因为我刚得、
okay、
等于我得到了50-60个关键字。
是是 是, 是。
对，然后我也可能会先针对那个关键字我就会做很多工作啦。可是这个我就不细谈，例如说我可能会圈我觉得真正我有感受的，我可能会圈我觉得新奇的。对，
可是这是很庞大的资讯量欸。对啊，
嗯，
你这样整理完，
对，
你要怎么开始把它慢慢整理成
哦
下一个步骤、
哦？我觉得这个阶段都还在准备期，
所以
你
就是
纯
粹
收
集而已。
对，准备期，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
你收集的时候会把它印出来吗？还是会建立一个资料夹，把它全部丢进去？
资料夹，
你会有一个整理的方式还是没有？就是先放进去再说。
应该说脑力激荡阶段还不会有很明确的顺序、oh. 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都不一定确定用得到，然后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就是有点像我听别人讲叫雷稿，但我自己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就是我其实会开始书写一些片段的文字。
有台词的吗？
有时候有台词，有时候没有
哦、oh. ，
对，有时候是很片段，我其实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就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上，那你就觉得这两句话跟这个作品可能很有关，或是很帅，或是很有感觉，你就会先把它写下来。
懂懂
懂
懂懂。
有时候是台词，有时候很口语，然后有时候很像金句，有时候
就是有可能有一个好像跟这个作品有关的台词。你有一种人是说他们在写诗的时候，就是你真的灵感来的时候。你就是在哪一个地方都要想办法写这样子、
嗯，
你也是这种人吧？
我会，
你也是会忽然间在生活中会有灵感的人。
对，我会写在那个Messenger 里面跟自己的对话。
哎、欸，我觉得超有趣。我自己在那个我前公司就是上班的时候，
嗯、
因为我是戏剧企划嘛，所以我要想很多的故事，我也会这样。
哦、嗯，
就是我一想到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有可能在骑车或什么，我就会停到旁边，然后先把我想到的东西写下来。
对
对，因为我在。那些骑车的过程，我骑车到一个多小时嘛，所以我骑车回去的过程中，我都会一直在想说，欸，我今天的故事可以写什么
啊？
对，然后说我的发展还可以怎么样？有时候是一句台词，有时候是一个情节，有时候是一个转折，
嗯，
对，有时候是就是一个冲突这样子，反正就忽然间有一个什么就停下来把它写下来。可那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立即使用的，它要到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下。你才会忽然间觉得它是可以使用的，这样
通常八九成我都最后都不会用到但是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累积啦。其实后来回去看会觉得有些东西是延续那时候的，但我这个习惯其实也是北艺大教给我的，是其中一个老师跟我讲的、哦、所以我以前其实病态的时候是我会带着我的笔记本，然后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会在北艺大乱走
啊，对，
而且会走到
很
恐怖，对，然后我会带着一个笔记本，然后我会突然就是靠着一个墙壁，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写。我觉得别人看到可能都会觉得很恐怖。
哎、欸，可是这大家这个点，这个点我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嗯
，right， 就是我发现走路啊是有，就是对头脑是有帮助的
啊。
所以后来我跟拉丁在聊，因为我有一阵子比较有脑雾的状况，然后我就去查了各种可以解决脑雾的方式。他们说其中一种方式呢，就是对脚步去实就是训练这样子。
哦、
他说因为脚那个脑部的血啊是从脚底开始往上冲的，
懂？
对，所以他说就是如果你要让你脑袋保持清醒，其实你的脚的那个把血往上冲的这件事情。要常常训练 ，right， 让他让他血管比较那个。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走路 可以让我想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在北艺大也会走路去想事情
啊。
原来可以让我想事情，是因为他就是自然在锻炼脚步，然后血可能就一直往脑部里面冲这样子。
懂。我那时候听到你讲，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是这样。但我那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啦，我也不知道是科学根据是这样，搞不好他要说去做那种重训才有办法的。
但我就很有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养成了这个习惯。然后你刚刚回到我的创作阶段，这个大概就会在也在第二阶段里面。我觉得一二阶段整个都是发想，第一阶段天马行空，第二阶段找寻可用资料。可是这些资料后面一样，
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可能是填调类的工作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然后你填调完，你会有一个时间，就是好，我差不多要写完，开始把这些资料整理成我可以用的东西。
哦，我其实
你为什么会变成走一个哦的路线？
没有，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是好像蛮不一样的
啊。真的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我先说，我之前就有讲过，就是100个编剧有100种编剧方法。
好啦，
所以
100个演员有100种不一样的工作方式。
对，我就分享我自己这样。
是是 是, 是。
那如果是下一个阶段的话，我就会开始撰写大纲了。
哈，你
对。
没有再重新看一下你所有的资料或什么？
哦，有啊，可是那些资料我觉得差不多你查到，然后你整理完，差不多就会放在那一边。
好，
然后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开始，
我觉得
想办法去撰写大纲。
因为我自己当戏剧企划的时候，我的最后一步是写到分级纲，
嗯
，right？ 那我自己是有经验写到分级纲，所以我还没有真的开始写成剧本，所以到大纲的阶段，我应该都还是跟你有一点点可以协调或讨论的空间。这样
好。
我写大纲的时候会先把我想要发生的情节全部点出来才会开始写。
嗯，
你会这样吗？还是
哦，我不会耶。我会有很相似的，就是我的大纲我会先从我整个故事一开始要书写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很冲动的事件或者是很有感觉的片段。
Oh.
我会先把那个东西写下来。我举个例，像我们刚刚有聊到的那个与爱情无关这一个共同创作的剧本，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先提议的。然后我一开始提议的想法就是，我好像很想要写一个作品是，应该说男女朋友分手之后，然后女友邀请前男友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嗯哼，
所以这一个段落一定会放在我
感觉是某一个电影的情节，
好像蛮多电影都有这个情节。但那时候我们想要写这样的舞台剧，所以这个画面是一定会出现的。然后只是我们到底要往前还是往后发展？对，
okay.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在写大纲的时候，我们就说一定会有这一场戏，然后我们才开始在讨论说，那你会想要它怎么发生，或者是它的位置重要性在哪里？
这是共同创作吗？
对，
但你后来也有很多的剧本是。就是自己写的，你都是这个特质嘛？就是先写你最觉得最有感觉的片段，这样。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很重要，而且也是我找到那个动力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总要有一个很冲动，或者是你很有感受，然后你必须要想要把它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才会先把那个东西写出来。
那有的它的规律嘛？就好比说，它通常都是发生在就是。好比一是完，一是第一幕，十是最后一幕，
嗯，
它可能大部分都落在五到八之间，或者落在九这个位置。
哦，我觉得大部分都会落在二或三的位置。
啊，都是哦，你会先找到一个起点。
对，我
如果是二的位置，是不是开始要旅程了？
对对对，我觉得都是启程，就是都会想说，我想要写一个怎样怎样的故事，然后那个怎样怎样，通常是我想要写一个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被怎么样怎么样的故事。所以你通常都会写，就是在二三那样。所以我自己创作剧本，通常最难的地方都是结尾。阿松当我的剧本顾问，应该也会很有这个感
觉。对，每次都是结尾要一直改这样。
对，例如说之前我们写过一个剧本叫《神鸟凤凰》，那时候也是第一幕出来的超快，
是
因为我就说我想要写一个就是走私那个鹦鹉的故事，这样，然后他走私鹦鹉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大概就是第一幕的剧情。所以一开始有创作冲动的时候，那个冲动本身就是剧本的第一幕。
OK，
但后面第二幕、第三幕难产到快要爆掉。
所以你知道说第一幕大概要写这个，你就会先把第一幕的大纲写出来。
对，
然后第二幕、第三幕就还没有决定说终点是什么。
对。然后再来编排我的大纲，
这样不会很危险吗？
应该说这样就开始来编排大纲了、啊，对，
okay, okay.
这样会有危险啊，对啊，危险就是像我一直常遇到的，就是二三幕永远都是我创作，尤其是最后一幕，都会是我创作的困难，
不知道怎么大收尾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跟演员很不一样的是，演员的那个他最后一幕长什么样子，你翻剧本就知道了，
嗯，
所以通常是你自己去想象说那个怎么转过去，怎么。 转到那个情绪上面。不过对编剧来说、嗯、你们可能面对的是 一份空白的纸、嗯、跟一个空白的脑这样子。
嗯
,right, 就是所以你会大致上先决定好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才开始写大纲吗？还是你就会说那我先让它空白好了，我先不要管它。
哦、oh, 我的想法是我就会开始写，然后我会写很多版本。嗯，对，
就这个阶段就会写很多版本。你的很多版本是依据你收集到的资料去决定不一样的版本的可能性吗？
对，然后我会根据我可能会卡关的地方，或者是再去收集一些资料。我觉得它有时候很变动，或是回去观看资料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但像我之前不是有时候会交给你第一份大纲，那个大纲我通常会写5到6个版本以上，然后最后交给你一个。但那个版本它其实是有先后顺序，不会说哦，我写第一个是甲乙丙，然后第二个就变 ABC, 它不会差别到那么大。
OK,
它有可能是哦，第一个是长这样，但第二个觉得开头那边好像不顺，所以改了开头，但中间当然就会整个改掉。对、嗯，然后第三个可能哪边改，后面会整个改掉。
那我有点好奇，因为你写大纲啊，
嗯，
总是要先有角色吧？你的角色是会先把角色的设定或什么先写出来？
哦，
还是没有这个阶段，就是先大纲，然后后面再来想角色的细节要怎么写这样？
我会有我对于这个角色的初始设定
，OK,
对对对，但是那个
初始设定是一两行还是一页？
通常半页
，OK,
对，
okay.
但我后来觉得有时候设定太多会绑手绑脚，但但我觉得角色要清楚很重要啦，
是是 是，
然后他在故事里面会更加清楚，这样，但很多人都说角色其实设定好，然后其实故事会自己走，对，
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我觉得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 work 的，但对我来说我 work 不了，因为我觉得事件其实发生才是塑造角色的功能，
是是是，
对对
对，是，
所以这对我来说很多东西是一起出来的。
那你是大角色先决定好，
对，
然后小角色再说，
对。
OK,
或者说也有时候这个就其实就跟甲方爸爸很有关系。
舞台剧，
我们
舞台剧通常不会有什么第三、第四个角色。
对，因为我们剧团通常应该说舞台剧通常人事很吃紧，然后演员费用、人事费用是占最高的成本，所以我们一开始可能就会先决定说只能有3个角色，或者说只能有4个角色。
哎、欸，那我这个我真的很有趣了，很有兴趣了，就是我知道你是有写过电影剧本的，
嗯，
电影不可能只有就是2、3个角色嘛，
对。
我有点好奇，2、3个角色的舞台剧剧本跟10几20个角色的舞台剧剧本，你编排的逻辑会不一样吗？好比说大纲花的时间会不一样吗？书写角色的大纲的方式会不一样吗？
你说电影吗？
电影跟舞台剧的
哦， oh, 我觉得很不一样欸。
哦、oh. ，
我觉得电影真的是像在，就它的大纲的工作是真的像在写一个故事，
oh.
所以其实你不用太在乎，哎、欸，不能说不用太在乎，就是你真的不用太局限在，例如说只能在单一场景，或者说只能使用到几个角色，
嗯、
所以你就真的像，例如说，如果今天甲方真的跟你说要一个爱情故事，我就真的可以大开大合的写，他前一幕在游乐园，下一幕在游轮上什么，我其实不一定要考虑那么多成本的问题
哦。可是像角色人物，你说你会为角色写个半页这样子、嗯，可是电影角色那么多，你每个都要写半页
哦。电影角色的话，那时候的工作其实还是有所谓的。应该说商业电影它的主角会很明确、
啊、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针对我记得主要角色跟主要配角
去
写，主要是5位角色还6位角色去撰写而已、
哦、OKOK、okay, okay、
没有好像还有加好像还有加反派所以好像有8、9位，但就是那8、9位去撰写，所以大概也是10页以内的 A4 会把这个解决掉、
OK、
对对对，
所以撰写完大纲铺排完
嗯
就会动笔开始写剧本了吗？
就会有漫长的第一个修改期
對。对，其实大家就是如果对于影视创作啊，或者剧本创作、舞台剧也一样，通常在大纲会卡很久。
对对 对, 對, 對，
就是在大纲里面会有不断的讨论跟修改啊，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有好的剧本顾问，或者说文本顾问，或者说你的甲方。就是要很顺畅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很幸运的，就是我觉得就会不断的来回啦，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就是你脑中想的是这样，但你呈现出来或者你剧本呈现出来给别人感受不一样、
嗯、
就像我们常常一直提到的就是创作意图这件事情，
是 是, 是，
就有时候创作意图像我之前也有遇到，我就跟阿松讲，我其实觉得以为这个会很好笑，但阿松看完觉得没有很好笑，或者说阿松可能会突然跟我讲说哦，他觉得这样这个角色可能会不太讨喜，我说哈 这小说怎么不太讨喜？他说这样很恶啊。我说哪里恶了？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平常是蛮恶的。
你在说那个剧本？那个剧本，我当时问你的问题应该是说，你有没有要嘲弄这个角色？
哦，
对。然后说你是说没有？
对
对，你是真心要帮他写一个故事。我说那他可能现在是不太讨喜的
哦。Oh.
对，你现在感觉不是在帮他说话，你是在嘲弄他。
嗯、嗯，
对，就是把他不好的那个面相当成一个笑点来笑的，
或放大。对对
对 对, 对。那我们真的讨论了这一点之后呢，才知道说他的创作意图本身没有这个意图。
嗯，
但是他呈现的作品有这个特色，而且那时候是大纲阶段，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可能要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个角色。
是
对
是，
然后也是在这边做了很大的扭转。我觉得确实在创作的过程中，哎，我有点好奇，因为我跟你合作算是晚期了，
嗯，
对啊，你前面那么多次，总不可能每一次都有这样的人跟你讨论吧？
我其实前面在自己在做的时候，你的工作的对象就不会是戏剧顾问，就会是导演。
OK，
那导演他不一定有剧本的语汇，但我觉得他会说出他不喜欢或喜欢的地方。然后我们编剧的工作，我觉得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去翻译这个东西。
那你觉得跟后来我一起工作的感觉，具体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戏剧顾问一定是更可以从你的意图去观看，可是我觉得导演他不会从你的意图，他会从他的意图
啊。
对，那你就是要取得你的意图跟他的意图，
不会吵架吗？
哦、我其实有时候很软，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其实觉得不会差别太大，但好像要先想办法听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戏剧顾问很像纯辅助职、嗯，可是我觉得导演跟编剧
他们也是创作
者。对，我觉得我们很像合作。
懂，
对对对。所以这个作品我原本写的是想往哪边去，然后你觉得从这里面看到哪些潜力，可是又有哪一些问题，然后你就会说出你不喜欢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大篇幅的讨论。对、嗯，然后我觉得要上升到吵架，那是另外一个层次，就不太会。但是通常都是光这个前面，你就要让对方双方要听懂彼此讲的话，就要花一大番功夫。
OK，
对，
好，那。接下来讨论完、吵架完，然后也确定方向了，改了一个很不错的大纲版本，
嗯，
可以写台词了吧？
你说这个吗？那大概就是半年过去，
有那么长吗？
没有，我觉得大纲真的修到好，大概密集工作期要很长，然后大概也会，我觉得大概三四个版本或甚至更多都跑不掉。
那如果很赶的作品呢？就是说，哦，几个月内一定要生出来这样子，
那就是。强度很高啊，我觉得这就是我没有办法当正职编剧的原因，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工作。但我觉得那个一般的编剧是负荷得了的啦，嗯、那就他不用白天上班，他就可以有 focus 在这个的时间。对
，OK，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大纲铺排好，然后写剧本应该就会快很多了吧？
对，这其实是我之前跟就是有稍微在写电影剧本的那个经验所获得的，就是我觉得。好的大纲，你接下来写剧本其实超级顺、
嗯、
对，因为你很知道要写什么，
所以你在那之前都没有在写好的大纲的那种经验，这样
应该说那个时候大纲没有到那么完整。那一次电影的那个大纲是真的完整到他可能连每一场戏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把它写得很清楚，
转折都写出来
已经很像小说了、啊、对我来说、
okay、
对。
分场纲有到那么细吗？
哦，他还有，他接下来就进到分场纲
哦，
对，然后如果是戏剧，
所以不是到分级而已，是连场次的纲要都写出来，
因为他是电影啊，所以他就没有分级，
okay, okay.
但他就是有把场次的纲要都写出来
，OK，
所以其实整体写起来很顺。那如果是进到那个编剧的话，戏剧舞台剧编剧的话，其实接下来要工作的就是分场大纲，每一场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尤其是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场地，就是我们的场景是很限制的，所以要挑好的场景，甚至有时候有好的故事，我都要先想它要什么时候发生，因为不一定要从零开始发生。如果是电影，可能可以从哈利波特出生之前头上有闪电的疤痕开始，但如果是舞台剧，我不能从那里开始啊，我可能就要想一个说，知道哪里呈现是对于这个故事最棒的，对，
是。那我有点好奇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在大纲 work， 然后忽然间到写剧本的时候发现怎么样都转不过去的情境？
不少了。应该说通常你在分
啊，不是说很顺啊，不是说很顺
大纲的时候就会发生的。对、
啊、你在写分场大纲的时候，
对，因为你就会觉得那个转折很硬，就是你自己有时候在写的时候，我得讲老实话，就像小说体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它也有它的困难度，它对于文字优美的要求，但是它有一个事情是，我觉得文字的叙述可以帮助我们圆过很多事情。
是，
可是我觉得当如果一切都只能用对白的时候，很困难
哦。
对，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物 就是怪。他就是怪，他这边他要做这件事情，你讲起来好像很合理。例如说，我们可能在讲什么《伊索寓言》的故事，还是什么都会这样讲。嗯、说哦，两个人在做生意啊，然后什么样，他给他这个钱，然后就怎么样。然后你真正写的时候，你就说他给他这个钱到底为什么？
对，就是他们怎么会这样给钱，然后讲这句话合理吗？这样就卡在那边卡很久，这样。
对，但是如果是那种反复修过，因为之前那个。电影剧本的时候是已经开会，光大纲跟分场纲就讨论了真的好几个月了，
是，
所以那个真的是已经严谨到一个程度，所以真的进入到写台词的时候就会超级快，然后不会卡。
OK，
但在这个就等于是他真的在撰写对白，这等一下我们可以讲。但我觉得在剧本的时候，
就在舞台
剧的时候
没有这个文化吗？
跟你工作才有啊。
这么坏到我头上来的感觉。
不是啦，因为我觉得舞台剧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们那个修到很细，你跟导演之间的工作，导演不一定需要看到那些东西，或者有些编剧也不一定要跟导演沟通这些。对，所以其实你故事写好，导演有时候就是看个成品，像我之前的导演也都是。
是，
对，剧本大纲大概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是看你的成品了。他又不是你的编剧老师，他也不是你的戏剧顾问，他没有必要参与你那么多创作过程。
确实是。
对啊，所以后来跟你工作才有哦，可以修到更细，因为有一个知道你语汇的人。对，那接下来就可以进到写对白了。对、嗯，然后对我来说才是另外一个地狱。对，
你觉得写对白跟写大纲的关键差别是什么？虽然我们知道说一个是对白题，一个是就是叙述题这样。
我觉得对白是选择。其实我后来真正在工作到更成熟的时候，我会
选择，
我会写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所有的讲话都是直白到不行的
哦，你还写了两个版本，
就是会这样啊，
这样不会很痛苦吗？
可是没有，可是因为你要写的好的话，就是第二个版本，我先跟大家解释，就有点像是说，第一个版本就会是大纲可能写说，拉丁责骂阿松，
嗯，
关于他吃了他巧克力这件事情，那我可能就会直接写说，就是拉丁骂阿松，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要吃我的巧克力，就这样。就是很直白，
对。
可是，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就会针对这一句台词来想，有没有什么可以符合我们的个性
哦，
或者是那个场景，就是说白吃巧克力哦，巧克力嘞，类似这样，啊、就可能符合个性，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很精妙的开玩笑或者是什么？
是，
就是什么什么这么胖，
你现在是要
我吃屎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把它对
，OK， 有趣有趣。
然后我就会针对这样去，因为我觉得
就是影子剧本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对，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在。有某些集数有讲过说所谓潜台词这件事情，可是潜台词这件事情，其实在书写上，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但对我来说很反自然
啊，
就是因为你潜台词其实就是一般直觉的对话，那直觉对话你又不要写，你要在上面写一个就是表面的台词，这件事很难，所以我会先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写出来，很像是我先把潜台词都写出来，
我先把它摊在阳光底下，
对对对，
然后我再去用一个遮的东西把它遮起来，
对，我再来精雕细琢，例如说像之前那个神鸟凤凰阿松他们有很喜欢一些谐音的笑话或者什么，
是
那个原本的可能就只是说你在说什么或是干嘛这样而已，对，
哦，
然后才会把它翻译成就是一些什么什么穿山甲什么之类的，对，
哦，好累哦，这样不会写起来很费工吗？
可是有时候。就是当别人看的时候觉得这个文字很厉害，因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在考验功力的地方，我觉得那个这个阶段很像是例如说一些雕刻作品，你先把它的草稿底稿打出来，然后接下来你再针对那些小的东西做雕模的时候、
哦、
我觉得那个感觉有时候是爽，像后来我们在创作跟阿松一起创作的那个恋爱圈叉，
是
就是我们后来在易碎节表演的作品，那个作品后来写出来我其实很有成就感，对，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东西是很雕到最后这样出来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在这，就是拉丁的剧本是喜剧性很强的剧本。
嗯，
对。那我觉得他常常让我觉得喜剧性很强的地方是在他文字的精准度。
嗯，
就是有时候转到那一刻的时候，忽然讲到这句话，其实非常好笑的。
嗯，
对。然后我演他的剧本会很痛苦，因为我是一个会笑场的演员。对，所以恋爱圈差的时候，我陪他在排练的时候，我真的是笑死，我就一直在旁边，我想说，为什么会讲这么白痴的话呢？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常常就想说，这个台词到底怎么想出来？原来是这么想出来的。他有一个这么，我以为是你的直觉就这样打就打出来这样。
可是你先看到潜台词，然后你有时候那个直觉会很快出来，对。但有时候就是我觉得那很需要选择，就是你总会觉得。 不对，我后来真的回想起来，那个就是以前老师在讲那个古诗人推敲的那个故事，就是说到底是推还是敲，然后想很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我没有听过。
就是他说有一首诗，然后他先写完之后，他就觉得那一个有其中有一个字是原本好像是写推，然后他就在想说，好像用敲形容比较好，嗯，然后就推敲推敲，一直想，然后想了好久，
所以就
叫，所以这就是推敲的由来。讲了一个冷知识，
只是讲一个矛盾的故事，是很像的。
对
对啊，但没有，他是推敲，只是不知道用哪一个字比较精准。
对，
好奇怪，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字哎。
但后来我就对这些事印象深刻，然后我后来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有时候会很像这样，就是我其实觉得啊，我
甚至推敲推敲推敲，
我甚至后来就是有女朋友之后，
是
我会就是有了一个帮助，就是我会直接念三个版本给她听，
她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而且真的是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差了一个字而已。
啊，
对，然后我就会说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然后他就会说他自己觉得听起来没什么差，
这样听起来不是很有帮助哎。等一下，我有点好奇，所以写剧本的时候借由外力的帮助是很有帮助的事情吗？就是一直有人来帮你听说，哎，你的台词到底稳不稳定啊，好不好？哎，
超级有帮助，
超级有帮助。
而且这其实是我们从几乎是创，因为每一个剧本老师都经历过，
所以创作是不应该这么孤单的事情。
对，我是总共经历过五个剧本老师，五个剧本老师都有给我相同的意见，
他说叫你去找别人念一念，
他说你永远都要找别人念，他说你写完你永远都要找别人念，然后或者说
你不能自己念吗？自己念不会有效吗？
他说可是你自己念你还是不知道那个感觉，因为有时候别人念的时候他没有看过那个剧本，应该他不知道你的脑内世界怎么运转的，所以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念，然后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怪在哪里。对，可是你自己念怎么样都很合逻辑啊，因为
啊也
是，这都
是
你讲出来才不会怪，但有时候你们念，
我想起来
了，我就觉得很怪。
我自己在，对啊，我自己在做翻译的时候，翻译剧本过来，我自己念都会很顺，因为我知道怎么念。
对啊，对啊。
然后觉得另外一个人念的时候，我就说啊，你怎么会这样念？后来才发现有一些拍子就是阿松习惯做的表演拍，但在别人身上，别人就没有那个习惯，就很难做出来这样。
对，然后而且我后来有发现说，很多时候这种事情其实是变成说我有自己的逻辑去过了啊。我讲好懂一点，就是我自己的逻辑可能很绕，
是
对，可是我自己不会这么觉得，所以那个剧本写出来，我念起来我就很顺。可是你跟别人解释完说，哦，我为什么要这样念的时候，别人就想说，这普通人不会这样想。
可是你不会觉得就是有一些台词绕一点没有什么关系吗？或者那个复杂度？
哦，我指的绕是没有必要的绕
啊，懂？
就是哦，我单纯会回答这一句话，然后别人念怎么样就念不顺。哦，原来我的逻辑。意识，我下意识的时候绕了很多弯，别人不知道，
懂，可以省很多时间。所以就是果然写剧本就是一个群体的工作。
应该说，我觉得有一个人可以帮你看，很幸福。然后如果有一个真的很懂你语汇，或者说他不一定要是戏剧人来帮你看，我觉得也会很棒。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今天是写小说，嗯，你会觉得还需要有人这样一直帮你看吗？
哦。我其实之前有写过一些故事或什么，但没有到小说，我不敢讲，我不敢为了小说回答。但的确我在做那些文字创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就没有要把它念出来的感觉，所以我其实就是自己会雕很久，我自己还是会雕很多。
我知道纯粹是阅读体跟是真的绘画体，就是你在那读出来的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差别最大的地方是这些文字，就是如果今天是小说体或阅读体的话，我其实可以把心路历程写出来。
是，
所以像大纲阶段，我们会请别人帮我看，但我不会请别人帮我念。
哦，
对。可是今天如果是对话体的时候，真的像我有时候之前最大的困扰，听众可以感觉一下，我在大学最大的困扰就是什么？问号对我来说很困难，原因是因为是什么？我觉得他可以喜怒哀乐，他都可以表达。
哦，
可是我有时候就是喜怒哀乐，我都会把它写是什么。可是别人念永远都不知道我到底要喜怒哀乐哪一个。
你可以旁边刮胡喜这样，
可是他的喜就不是我要的喜，
你就可以形容再多一点的呀，什么精准，什么描绘的喜这样。
就会我说我以前写剧本，一开始在大一，我想说这真的是写剧本正确吗？写得很像小说。
可是你不能，你啊，这个就有点有趣了，因为有很多表剧本的流派，有一种是。会把所有的情绪该怎么演的写出来，
对，
有一种是全部省略掉，
对
对，就是 你给我自己想办法。嗯，对，你要从字里行间读得出来那个情绪到底是什么。你是哪一个流派的？
这个就是老师有教的，老师都希望我们走后面那个流派，
但
后面那个流派真的难走。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能走前面那个流派？
哦，没有，因为那时候老师会说，你尽量不要有太多解释。他会希望，我觉得他有一个有点望子成龙的感觉，他希望我们可以单靠文字的力量就写出这种感觉。
你说光靠对话就让人感觉到那个氛围，
对，而且其实我不是修表演的，但我会听过说，就是 to show not to tell， 就是因为有一个编剧老师刚告诉我们，他就说你们不要永远都写，例如说愤怒，然后怎样怎样，你要这一句话就让我看得出来他很愤怒。嗯，对，他说我们要追求这件事，
他不能惊叹号放多一点吗？惊叹号多一点会不会就感觉很愤怒？
没有，我觉得那时候是对我们文字的一种训练啊，因为我们确实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就是你很多时候你就会用什么来表达惊讶，或者说愤怒，或者是什么都是什么，这样。
不然要写什么？
可是你可能可以用更其他的文字来表达。对啊，我觉得老师可能会很失望。
我又不是修编剧的，对啊。神，
但我觉得后来有点矫枉过正啊，所以我后来还是会稍微解释一下。
Oh, OK， 你还是会补一下。
对，但我可以理解老师说的，因为以前真的有一个时期，尤其创作到一个时期，我们班上同学大家在写剧本都会很像在写小说，因为甚至连譬喻都会出来啊， oh. 就像是什么什么什么般的怎样怎样，
有如蝴蝶一般轻盈的说。
对对对，到底要怎么演？
我是演员，我难道就嘘？
对啊，或者说什么
你听得到蝴蝶讲话，
或者说就真的很像那种 很感性，就是好像有碰但是又好像没有碰的什么拿起什么什么东西怎样，到底要怎么演，
到底是要碰还是不要碰。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时期、就是、
有一种还是有一个效率的面向，它不是一个纯粹文学就对了。
对，或者说我觉得另外一个是把它简化这件事其实有时候可以表达很多、对，可是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对于自己的文字，尤其我啦，我对于自己文字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会想要加很多的论述或解释。
OK OK，
所以我其实在学简化，有些人是在学把它变就是繁化啊，我是学简化的。
那我现在来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对话前面加夸胡讲一些情绪，这是一个、嗯。有另外一种人会把很多的前提塞在舞台指示里面。嗯。Right， 就是不只是动作而已，动作的质感啊、愤怒啊，甚至是那种场景怎么换啊等等之类的，都会写在这里面。这是很舞台式的写法，因为可能要让大家知道说你想象的家具摆设长怎么样子，它在哪一个舞台的区间啊等等，它这边都会写出来。对，这个点你是哪一个流派的？有一些就是不写 ，right、在家里，然后就对就开始往下了，这样
咚咚咚，
是
有些会把它写的那如中产，有如中产阶级一般，
是是是，就会把所有的巨细靡写出来。好比说《海达盖伯勒》这个剧本，他就会。郑重的讲整个家里的摆设，然后说盖伯勒将军的画像就是在正中央，就是舞台正中央的位置，这样。
懂，
上舞台
作品，
对对对、嗯，上舞台正中央的位置。
我自己一样是老师教的好，
还有
没有啦？我是一样是老师跟我们讲的，所以我自己的习惯是，只要是很重要的。很摆置的东西，很摆设啊，或者是很明确有具体事实的东西，我都会写，但我尽量不去写质感的描述。
前提呢？
前提
对，好比说他们刚经历了什么什么，很疲累的回来、
哦，就不会，就是我只写具体的，例如说就是有书有什么有怎么样，然后他进来，顶多写他的情绪，就是他很着急，他很生气，他很什么。但一些像刚刚讲的很形容词的描述会不会？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自己的文字功力没有到那么强，所以我有时候写的时候不一定会写那么精准，然后别人解读也不一定会那个。所以我觉得让台词说话，让动作说话。所以我会写，例如说他可能还是会写说他着急的拿起什么怎样怎样怎样，但我可能就不会像你刚刚讲的说。哦，他什么费了一番好大的劲才怎样怎样怎样，很疲惫，然后什么什么很潇洒怎样怎样，不会，
你是会觉得就是要给演员去演这样子。
对，我觉得演员当下他可能读到会比我读到更多东西，
有个诠释的空间给他们。
对，因为我后来有时候读剧的时候，我会发觉，演员其实自己抓的直觉，或是他去玩跟导演讨论的诠释反而更棒。
Okay.
然后我自己先写的时候，有时候他反而会去想要捕捉我那个文字里面到底在写什么。例如说那个潇洒，他的潇洒可能跟我的潇洒不一样，可是他就会一直去捕捉。所以你要潇洒，那我要一直去达成那个潇洒。
那我大概知道了，就是你的台词写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演出。我们刚刚把你写作的风格大概浓缩成这样，大概就是这几个步骤。
嗯，
下个步骤演出，演出的时候你就是相对比较休息的状态了吧？就。没有那么那个，
我有跟阿松分享过，我真的有一个怪癖。
什么怪癖？
就是我其实还没有办法很好好享受我自己的作品。
OK，
对，所以我其实一般都不会想要去看我自己作品的演出。
到什么程度？
到病态的程度。
到病态的程度是什么意思？
没有，因为我们
就经过你的那个，还要把那个眼睛遮起来，
没有，就是到阿松，因为这是我们剧团的作品，我一定要出现，所以我才会出现的程度。
OK OK，
没有啦，我有时候听我的作品，我会有点紧张，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然后我可以在观赏录影带，或者是不是录影带录的影片，或者说录音档的时候享受它。可是我比较没有办法，在我看到有别人在检视我的作品的时候很享受。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个被观，这可能是我没办法当好演员的原因。我有点太害怕检视的目光了，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啦。
你害怕是被别人检视，还是你害怕你要自己去检视你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我害怕的是，我好像会对大家的反应有很大、有很多的解读跟不必要的放大。
所以今天如果是没有别人在整排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在下面，
可以，
你可以看，
我可以，
你一直不能接受有观众在场。
对，因为我就会一直看观众。
你做这行业干什么？你走这行干嘛？
没有，我觉得他被见证是一个很棒的啦。我一直都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心目。
好，那我们假设嘛，就是先不要到正式演出这一关。
嗯嗯嗯，
只有演员，只有工作这段时期，你是享受的，
享受。
那请问一下，这段时期里面，你还会做什么调整？就作为编剧来说，
哦，我觉得就是开始跟导演沟通了、欸。
OK，、
啊、我应该说我是一个，我们跟我做剧本顾问。戏剧顾问的时候很像，就是我觉得我们有我们专业的问题，所以如果我有我们的专业，所以如果导演没有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主动去打扰大家、
哦。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导演没有来找我，我就会不会出现。对，但如果什么整排什么，还是会出现啊。但我的意思是说，有些戏剧编剧他其实会希望作品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所写啊，他可能会每一场都去看场啊，或者是他会希望这个剧本完全按照他的逻辑去走。但我其实很期待导演可以给我像我刚刚讲的那种惊喜、嗯、就是他的工作达到相成。但我觉得我如果去希望
他
找成我脑中的样子，对，
但如果他是相处呢？就是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然后是不好的那个方式、
欸、我先说我目前没有遇到他是真的跟我的想要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又感觉不出来好坏的状况。通常都是他自己也感觉到不好、然后才会来找我，或者说我看完也觉得不好，他也觉得不好，然后我们两个讨论意见的时候我给他
OK。
对，但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说导演就是完全走自己的路，然后那条路是完全另外一条路，然后也不用讨论好坏，因为他就是完全不同的路。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这种、
okay.
对对对。
那你自己演过你的剧本，你也看过别人演你的剧本，
嗯，
你觉得两者的差别是什么？
我不太确定我自己演到底怎么样。
你比较喜欢什么？
我后来有偷看我自己的影片。
对啊，你有看影片、啊？
看不太下去。
为什么？很好笑欸。
我有看到我其实喜欢的、啊，我有看整排，但我说我觉得我享受什么？你的问题是？
我说你比较喜欢，比较享受。
你看我现在紧张成这样，
你比较享受哪一个？看别人演你的作品，还是你自己在上面演你的作品
啊？我其实都蛮享受的，
诶、欸，
对，只是我觉得有一个不同的差别是，我看别人的作品的时候，我会真的感觉我的作品被相成跟被，就是经过别人的工作之后，它升华了，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嗯，
对。然后如果他我自己也很喜欢的话，通常代表我觉得他发挥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然后我觉得看了我会很感动啊，可
是
我的感动不是说我写出了什么好作品，
是，
而是我觉得哇，别人的加入让他变得更好了，对。
OK。
然后我自己演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好像真的在赋予他生命，我好像自己也在完整他。我很像是从种子，然后一个人把不是一个人啊，种子然后从头把它种到变花的感觉。
嗯哼哼哼，
对。然后我自己另外的享受是我通常演完之后，我才会有很多觉得说，哎，当初好像可以怎么做会更好。嗯、哼哼哼哼哼对，
所以 他们在诠释的过程中或在演的过程中，你不会想要再去加或删减任何的东西吗？
我觉得我会尽量保持距离，然后把自己变得很像戏剧顾问的角色
哦，
然后我会把它变得很像这个作品不是我的作品。
你有办法当自己作品的戏剧顾问吗？
我觉得要拉到一定的距离以上，就是他创作完之后到导演手上，然后我第一次看整排跟我创作完的时间要间隔够久才有办法。
嗯，
对，我是做到，但是如果真的很近太难了。对，
OK，
像我们之前讲，我其实写完我的作品的一个礼拜内，那一稿的一个礼拜内，我是没有办法判断出来他好坏的。
是，
对，
了解。好，那演完了，观众在场，然后有自己的反应。Right，
嗯，
像演后座谈啊，或者说就是跟，我觉得这是剧场蛮特殊的形式，是有那种演后座谈类的，可能一演完，哎、欸，其实电影好像也有，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像这种，你会觉得有需要多解释什么吗？在这种情况底下，因为有一种流派就是演员到。创作者以死论这样子，
嗯，
做完就没了，
嗯，
对，怎么解读都是你的空间这样子，
是。
然后有另外一种，当然就是哦，我还是多少讲一下我的意图好了啦的这种导演这样子，或者创作者这样子，你是哪一种呢？
我是尽量不帮作品解释就不解释的那一种。对，我觉得观众看到的东西比较是我在意的。如果观众是因为我解释之后他才对这个作品有更多的好感或者什么，对我来说那好像不是对的。对，因为我觉得我用作品我已经说了我该说的话了。对，然后我觉得他有接受到是好的这样，但我是绝对不为作品辩护的那一种。
哦，就大家不喜欢你也就算了这样子。
对，没有，大家不喜欢我不会算，但我会听他们想讲。我觉得这是在北艺大受的很残酷的训练，
就是你要接受别人的批评。
对对对，因为在北艺大，其实我们的剧创组虽然说很封闭，但我们其实很像。也不能说养骨，我们其实还蛮健康的。
养骨、啊，
就是、对，我们其实还蛮健康的，就是我们的作品玩，就是彼此会讨论彼此的作品，会直接评彼此的作品，
彼此辱骂这样，
不会到辱骂。但是你要想，我们其实就是创一、创二、创三、创四这样四年，就是只有我们彼此，所以我们对于彼此的作品的成长，或者说你有没有进步这件事，是感觉很出来的。对，
我有个问题，你们在剧创课的时候，真的没有就是评到最后是吵架的吗？会有人被评到哭或怎么样的？
哦，通常是被老师啊。
被老师讲到哭吗？
应该说我觉得
或者跟老师吵架这样子。
我们对于彼此的作品或者是彼此的实力都有一定的认识啊，然后也会知道他的创作脉络，我觉得了解是很多的。然后老师有时候他当然他会有一个对我们比较高的期待，我觉得是会比较常发生辩护或争执，反而是在那边。
OK，
对，然后我觉得彼此间也都比较可以接受，因为是对等的关系嘛，所以好像也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沟通这样。对，
蛮有趣的。作为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把你整个流程跑完了。作为就是今天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舞台剧的编剧，你在看其他人的作品的时候，你会有办法读得出来他是哪几个流派，或者说他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创作手法吗？
哦，
就像我在看表演的时候，我会大概去猜，可能他是哪一个创作背景的。
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哦，
嗯，
对，其实有些是看得出来的，尤其是舞台剧作品。然后我觉得同样是在台湾的创作者这件事情，你有时候是看得出来。例如说，我们会说，就是那个对白很像是无心插柳型的对白，那种就是你会知道它是边写边发展的对白，
啊，
对，是看得出来。然后有的是结构感很重的对白，你会看得出来。对，然后有的是你刚刚讲舞台指示，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剧本体的话，实际剧本的话会更明确。例如说，我们在看那个台北文学奖啊，或是相关文学奖得奖作品的时候，你会很明确知道它是哪一个流派。对，包含舞台指示的写法，当然我觉得流派太多种了，但是大致的会有。对，
懂。那我们在当演员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说看得出你的流派不代表看得出你的个性，原因是因为你是演员嘛，你要去演被扮演的个性这样子。可是剧本并没有这一层限制，写剧本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展现你的个性在里面的。你会有办法从一个剧本里面大概去判读出这个编剧可能是哪类型个性的人吗？
我觉得很难耶，因为我觉得他最终还是发展出你属于你自己的风格，尤其是这一些可能得奖者或者是他的作品又被扮演的人，所以我觉得会很困难。像例如说我看过有些文字，他就是会故意，也不是故意，不好意思，就是他就是会比较 优美，然后他会比较想要把它打破断裂，他想要用那种断裂造成某种失意感。那你也不会说看到这个人就是应该推测说他是一个很给掰的人，也不会也不会。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差别，而且我觉得那是工作，你最终好像还是会发展出属于你自己的签名。
哦，
对，
了解。
所以我觉得会比较困难，但是有时候看舞台只是如果是比较初学的朋友或者是学生的话，是看得出来，有时候会真的觉得这剧本好啰嗦、哦，就是我说他讲了好多，就是舞台指示，有点太啰嗦，太不安全感的，
然后就看得出那种躁动跟不安全感。
对对对对 对，或者说有些你会觉得说哇，他好高傲哦，就他没有要跟我解释太多，这他这个剧本就是没有要让我看懂的，对，类似这样会看得出来大致。对
啊、哦，好有趣哦，嗯。好啦，我觉得今天问下来有满足我相当多的知识欲，这样子确实有理解到说身为编剧的其中一个工作面向，感觉未来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邀请一些我们身边的创作者来分享一下他们创作的方法啊，或者
对啊，而且其实我之前有想要问几个朋友，这个我们卖个关子，但我觉得不同国家在做同样，例如说不管是影视还是舞台剧的创作上，我觉得一定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是是 是，
当然有很多八卦，这也是我想听的。但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趣，搞不好之后都有机会敲到这样、嗯。对，
今天就是纯粹技术流的分享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拉丁在创作的时候，不同环节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没错。
好，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了。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IG、脸书粉丝专页都可以私讯我们，我们这边都会尽快的回复你哦。嗯，如果呢想要就是赞助我们，那我们赞助功能也已经打开了。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找得到。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帮我们点个五星好评。
然后我们的官网也上线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更了解我们的话，都可以点选我们官网的连结，在我们官网逛逛吧。
嗨，好，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